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谁不曾犯过错误呢？然而最怕的不是我们不曾犯过错误，而是我们一直无法觉悟过来，无法从我们的错误中顿悟过来，结果一错再错，甚至一直的错到底。那么要如何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在教养儿女的过程中的盲点？这就需要一些专家，一些有经验的人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所以凌云在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呢，请了黄文文博士，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教师，也是一位母亲，所以呢，他这么丰富的教学的经验，教养孩子的经验，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呢，他要和我们谈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帮助我们所爱的孩子建立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说到了现在的青少年真的非常注重自己外在的形象。我们看到一般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是因为现在的化妆术啊越来越进步了，很多的年轻人啊15岁16岁就很懂得把自己怎么化成浓眉大眼的女孩子啊戴假性的隐形眼镜啊，马上就懂得怎么样来打扮自己了。这个当中绝对是无可厚非，每个男孩女孩都希望自己呈现最好的一面。可是有的时候过度的注重只是外表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就可能造成错误的自我认识，或者对自己的误解，甚至是伤害到自己。那么我们前几次节目当中提到了朋友还有形象，朋友口中说的话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在加州啊这个地方，每三个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本身已经是或者是有机会成为肥胖的人，所以在加州呢这个问题是绝对的高过任何一个其他的现代化国家所要面临的孩子们肥胖的问题。那为什么说我要从肥胖这个地方介入啊？因为我想不管到了哪个文化，大部分的现代文明国家都会觉得肥胖不是美的，都会觉得是瘦才是美的。于是乎我们的孩子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间接性的直接性的都被教导成我要很瘦才是美的。那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感觉跟观念，所以他就拼命的想让自己的体态外形能够符合他的眼中看到的媒体当中这些人的形象。如果他看到的是哎呀头发都染色啊很漂亮，他也想要去染色，他看到都是浓眉大眼，他也想要浓眉大眼。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年轻的孩子啊，15、6岁就要求父母亲让他去整容，很年轻就跟父母亲要钱，他要去纹眉啊，或者是要割双眼皮啊， 从小的一些手术开始做，到最后变成是不可收拾的大的手术，到最后上瘾了，今天割这里，明天割那里，今天打这里，明天打那里，到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克制，变成他一切的形象都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外表上面。所以呢，从肥胖我想先建立一个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为什么说我们要把这个当成是青少年的生命风暴当中的一个可能性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别人给他一句话是影响他一整天的作息的一个关键。或许有人看了他一眼，也有可能是有人在脸书上面给他的一句话，而造成了这个孩子今天一整天没有办法好好的作息。
哎，恐怕不仅仅是一整天，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当奶奶的看见自己的孙女要出门去上学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你怎么长得一双大象腿。这一句话让这个孩子啊，十年啊，无法走出他的阴影。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一句话说出口，我们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甚至我们觉得是正面的话，造成了一个孩子对自我形象的低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也听过啊，父母亲说，哎呀，妹妹，你啊，什么都是好漂亮，如果说啊，你的眼睛再更大一点就更好了。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赞美的话，可是听在这个女孩子眼里是什么？是你的眼睛不够大。
对，
所以呢就变成画上了一个刀痕在他的心里面，他就觉得我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刀痕这个伤疤把它补起来，于是就造成了孩子们用很多不同的变相的方式开始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真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身为大人，身为家长的，我们说的话每一句话都真的是要思考过才说出来。
知道自己的平凡，尝尽了黑暗，尝尽自卑，这世界仿佛忘记了我，恍恍惚惚自暴自弃。我知道自己真堕落，深陷于黑暗，深觉痛苦，这世界
第二个，我们要跟孩子建立一个非常正确还有健康的对食物的认识。我想现在在现代的国家，大家都开始认识到什么是好的食物，什么是有机食物，这在十年前还不是大家很普遍接受的一些资讯跟观念，现在都已经变成随时在网上就可以取得的。只是也是因为网络上网站上的资讯泛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取舍什么是正确的交给孩子们，于是孩子们也在这个当中非常的摸索，不晓得什么才是能够真正的让自己健康成长的方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人的体重跟我们人的身形啊，身形是生下来就是已经决定好的，你的身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生下来就是一个骨干型的，就是很骨头，非常骨干型的。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苹果型的，就是上小下小中间大。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梨子型的，那就是中间那一团在臀部的地方特别大，其他地方小。所以每个人的身形是生下来就定好的，可是你的体重是靠我们吃东西是能够控制的。我们如果不教导孩子卡路里这个观念，他总觉得说，你知道我们常常听到华人父母亲讲说，哎呀，你9点钟以后就不要吃东西了，会肥啊，哎呀，你不要晚餐吃太多，会肥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观念在教给我们的孩子，不管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不管是好的认识还是不好的认识，常常有这些观念教给我们的孩子们，然后孩子们也就信以为真了。事实上呢，这个所谓的体重的战争是一个卡路里的战争。那所谓的卡路里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热量，3500个卡路里等于是一磅，这个体重的一磅。那一磅我想国内是应该是用公斤啊，也就是说3500卡路里等于是一磅。那这个3500卡路里你可以用不吃东西或者是多运动来消耗掉，也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运动消耗掉500个卡路里，我又少吃3000个卡路里的话，我今天就可以掉一磅的重量。这是一个数学的一个观念， 不管你是今天的哪个时间哪个时段吃多少的东西，
跟时间没关系，
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数学的常理，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给孩子一个不良的认识，变成说哎呀，你这个时候不要吃这个，那个时候不要吃那个，今天不要吃那个，后天不要吃这个，到最后就什么东西都不敢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反而造成一个营养的不健康，一个不平衡。所以要让孩子们认识的是，这是一个卡路里的一个数学观念，就是3500个卡路里就是一磅，那么你可以选择用运动的方式去消耗掉，或者是少吃的方法把它倒转过来。所以一旦有这样子的认识之后，你就可以朝着怎么样去看每一样食物它的标签告诉你的这些卡路里的存量来适当的吃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点，有一个很正常健康的对卡路里的认识。接下来呢，一旦你对这个有认识之后呢，你有个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成长之后呢，孩子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对自己的形象的确定性。很多的时候啊，孩子们在外面，我们不知道他会听到什么样子的声音，结果孩子们会因为他听到这个声音而去染发，而去刺青，去做一些他自己认为说能够把他自己变成大家眼中能够接受的那个样子，
很酷的，
很酷的，是的。我们一个到日本去的一个同工啊，他去日本，日本的东京呢很流行的就是大家喜欢打扮成那个 anime 的那个样子。 anime 是一个卡通的人物，在日本非常风行的一个样子，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正常的女孩子，她会把头发去染成金色的，然后她会变成这个叫什么美少女啊，或者一个变成一个美少女，打扮的样子也跟卡通里面人物一样，是在马路上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童工呢，在一个 market 啊，一个买菜的一个市场上面看到这样的女孩子，他转过去看到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就像这个月亮，这叫什么月亮美少女啊，他看到这个样子，他第一句话就说，诶，你很可爱。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就跟在他后面都不肯离开。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孩子啊，今天从早一直到那个时候，一路上遇到了每个人都说，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啊，现在怎么会有人打扮了还要打扮的跟漫画书里面的人一样啊。所以对他的整个的肯定啊都是非常负面的。只有一直到遇到这个童工跟他讲，诶，你好可爱，他说他这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一句好的话。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这个女孩子开始愿意去改变她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像正常的人的样子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孩子们有的时候他在摸索，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做。他如果认为说大家都流行像月亮美少女的这个样子，我也要变成那个样子，我才会被接受。可是有的时候却是反效果的。身为父母亲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心态来接受孩子们。有的时候他真的认为这样是最好的，我们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去看看他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之后会是什么的样子，再在旁边慢慢慢慢的一步给他一个开明的一个引导，这是很重要的。
是。
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我想更进一步的跟朋友们有这样子一个分享。通常呢，越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哦，就越容易因为别人的影响力来误解自己的需要。所以在下次节目当中，我想更进一步的跟朋友们来分享怎么样子的帮助孩子对自己正确的一个认识。
好的。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新月。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杜布森博士带领我们的那个祷告真是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教导他们明确是非对错，不仅如此，还要教导他们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从人所定义的，也不是从这个社会所定义的，而是从创造这个宇宙的上帝所定义的。家中有孩子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时刻要警醒，拒绝任何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些观念和想法。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正确的反应，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7:8，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共花了14期的节目来讨论对孩子的身体和属灵健康有严重威胁的事件。这其中任何一个可怕的野草，如果有机会长大，就有征服孩子的可能。如果今天你感觉有点气馁，我也绝不会来责怪你。这就是我要鼓励你的原因。身为父母，我们不需要对流行文化攻击孩子而绝望投降。在困境中，我们可以用上帝希望我们用的方式回应，那就是跪下来祷告。主耶稣不仅希望我们为儿女祷告，也指引我们如何祈求。奉耶稣的名祈求，耶稣告诉门徒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给我们权柄，代表他向上帝祈求，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来到上帝面前，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条件。在耶稣里祈求，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寻求与主耶稣亲密，我们为儿女的祷告自然会与基督耶稣的心连在一起，依照上帝的旨意祈求。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知道神对子女和对我们的旨意，并且依照这个旨意祷告，就是在讨神的喜悦。在信心里祈求，信心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同样的，缺乏信心就会限制你为家人祷告的果效。圣经在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儿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以感谢的心祈求，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当我们深信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深信上帝以慈爱掌管我们生命和家庭的所有方面，就必然会生发出这样的感谢。你的祷告可以保护儿女不受伤害，甚至是保护他们的关键因素。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大到上帝无法处理。放下你的忧虑和孩子正面临的威胁，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他会听到，他会回答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新月刚刚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真的是一度哽咽。当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读到杜布森博士和他的太太雪莉女士给我们的
这些建议，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似乎看见了我们的天父，他那一双慈爱的眼睛，他透过他的仆人来教导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心中的软弱，我们常常的挫败，我们常常的气馁，我们常常的想放弃。可是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安定在天，天地可以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也不会废去。愿今天的节目在鼓励新月的同时，也鼓励着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新月和你一起同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徘徊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 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都要你爱永相随。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